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一点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1章。好，请我们来读。稍微多读一点好了，32节，我们读到40节。
千夫长利实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他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叔，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好，我们在读这个21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就是因为到了耶路撒冷，见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几个带领人，或者就说见到雅各啊、彼得、约翰他们，雅各就劝他带了4个人去献祭，好不好啊？就进圣殿了。本来保罗不准备进圣殿的，好不好？只是见了这些教会的长老就行了。但是现在他们劝他进圣殿去。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保罗对摩西律法是不实行的，好不好？圣殿是摩西律法的中心，你现在又进去做什么？所以犹太人一看见他了就非常反感，就动乱了，好吧？动乱就是这么开始的。所以他们就抓住保罗打他，要把他打死。这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乱了，好不好？圣殿也关了啊。于是千夫长就出面了，来把保罗抓起来，否则他们就会把他打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千夫长把他抓了以后，保罗就要求千夫长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对这些犹太人说话，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讲。好了，这个千夫长就同意了。因为千夫长的目的要弄清楚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骚乱，动乱从哪里来的，好吧？他是千夫长，他就管理整个耶路撒冷不能乱。现在耶路撒冷乱了，又是从圣殿开始的，他就要弄清楚，就说要保罗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在读第22章的时候，保罗就是用希伯来话对犹太人讲。但是我们再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22章， 我们来我们来读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二章。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你看，千夫长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犹太人这样要对待保罗，要把他弄死。保罗用希伯来话给他们讲了以后，千夫长不懂希伯来话，然后保罗就说，主给他讲二十一节，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且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主已经告诉他了，你不要在耶路撒冷去，好不好？他没有听，他不但这次没有听，他还听了雅各的劝，还带四个人进圣殿去，你看到没有？
嗯，
这是保罗，他做的，是主要他不要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要他赶快离开，所以他现在要他赶，差你往往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这句话，那就是这些人就非常的反感，对不对？好不好？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还进到耶路撒冷去，进到圣殿里去，并且还带，当然这是他们说错了，说还带了外邦人进到圣殿去。保罗没有这样做，好不好？所以现在他用希伯来话讲完以后，这个动乱没有停止啊，对不对？这些人仍然还在那里喊啊，这些人这个人是该死的，好不好？不当活的。千夫长就更弄不清楚了，那怎么办呢？千夫长就把他带到营楼里面去，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要把保罗捆起来，然后要打他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说，把我们请来读二十四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九节，二十四读到二十九。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这个千夫长他是负责耶路撒冷安全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骚乱以来，犹太人就要打保罗，他就把保罗救出来了。然后保罗说，我用希伯来话给这些犹太人讲，他允许了，讲了以后骚乱没有停， 保罗因为说主告诉他你要赶快到外邦去，不要在耶路撒冷。好了，所以骚乱没有停止，这个千夫长也没有办法，他也听不懂希伯来话啊，所以他是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保罗捆起来打，要保罗来坦白，因为保罗能说希腊话，好不好？让保罗来讲。刚刚把保罗一捆起来，保罗说：“我是罗马人，你们又被定罪，你凭什么打我？法律不允许啊！”啊，现在这个情况呢，又不能打他了，不能打怎么办？好，那么就把他，就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23章，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请来，先读22章的第30节。再读到22章30节，读到23章啊，我们读到第5节，好吧？
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好了，那么这是第一次，最后这个千夫长还没有弄清楚，保罗也不能打，对不对？保罗是罗马人嘛，那怎么办啊？好，这个千夫长就用了一个办法，就只有把所有的犹太公会聚在一起啊，犹太的公会的人聚在一起。那么犹太的公会的人包括什么人呢？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2章，我们要稍微多一点。好，我们先读，对不起哈，我们先读第3章，把第3章。我们从第1节，我们先读到第7节，第6节，1节到第6节。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你看第三章啊，耶稣又进了会堂，犹太人有会堂的，这个会堂里面就有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看到没有？会堂里面，他们的会堂是做什么的呢？是他们平常用来读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有许多人要明白摩西律法，他们每一个安息日都到会堂里面去聚会，这是以色列人的会堂。那么以色列人的会堂不是他们的和我们今天说的以色列人的公会就不同了。以色列人的公会那要包括一些什么人能够进他们的公会呢？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大祭司，还有就是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官长，还有他们的长老，这些人就是管理以色列人的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公会的。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记得这个人吗？他来问主耶稣，这个人是犹太人的官啊。你看，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读到第二节，一节到二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好了，你看他是犹太人的官，看到没有？这个犹太人的官，请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九节到十节。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看到没有？所以像这一种人，他是犹太人，他是懂律法的，他是管长官，好不好？又是先生。好，那么因此我们再请大家再读一点马可福音的十五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好不好？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
好了，你看这个全公会的人，看到没有？犹太人的全公会包括什么？包括祭司长、长老、文士，还有犹太人的官，好不好？这些都是在里面。他们就会商议怎么来处理耶稣，好不好？那就是公会。所以现在呢，千夫长没有办法了，他就只有把犹太人的公会聚集来一起，来看这个保罗我们应该怎么办。过去呢，就是以色列人要处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要公会来处理，然后处理完了就交给罗马人，你看主耶稣他们就是这样处理的， 工会来决定的，工会就包括技师长、长老、文士，好不好？这一批人，所以今天他们就来，我们来读二十三章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他们就把保罗带到公会里面，所以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第二天，千夫长为了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并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啊，这个就是全公会，他们就会说希腊话了。啊，就不是只说希伯来话，保罗说希伯来话，希腊话他就听懂了，啊，千夫长就可以听懂了，所以喊他来，站在全公会里头。那么其他人是些什么人呢？这里头有祭司长，有长老，有文士，后面你这样看还有法利赛人，好不好？都在里面，也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做官的，管理他们的，决定事务的，好不好？好，就要听他们的意见了。好，那我们就看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再把良心说出来，凭着良心，因为犹太人诬告他。说他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去，好不好？但是他没有，所以他不能背着良心，好不好？他没有。那么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节对二十九节。
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实际保罗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了：我凭着良心行事为人，我都是凭着良心。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呢，原文的意思是说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我对神对人我的生活是怎样的，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第二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请你注意，现在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全会里面，公会里面，好不好？不是会堂，会堂是一个地方，星期六开放读圣经有会堂，但是这个不是会堂，这是什么？是犹太人的公会。所以他们的什么祭司长啊，会堂里面祭司长不一定要去的，好不好？所以只是犹太人去。你比方说今天在当时的那个城市里面，比方说在 外邦人的神室里面，如果那里住了犹太人，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会堂。但是大祭司祭祀在哪里啊？是在耶路撒冷，他不会跑到以弗所来，好不好？好，所以现在这里是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个会都是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就在这里开会。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尼哥底母他就应该参与他这样的会，好不好？因为他是会长。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会议里面是公会，所以祭司长是有权柄的。因为保罗说了一句话，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他就马上喊人打他，打保罗。这一打保罗，保罗马上就讲了第三点，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就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好不好？好了，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两个字叫做律法，好不好？坐堂是按律法来审判保罗，保罗还没有犯律法吧？如果保罗犯了律法，那就可以就是交给千夫长，因为千夫长参加这个会了，对吧？千夫长就可以来定保罗的罪了。保罗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你能打他呢？所以保罗就说，你不应该打我，神要打你，因为你违背了律法。因为昨天千夫长把我捆起来还不敢打我，对不对？好，因为我是罗马人。今天我在这里虽然是公会，你们的公会，但是你是按照律法来审判我，就看我违背没违反律法。我还没有违背律法，你为什么要打我？那么后面马上有人就说了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第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本性的官长。那么这一句话是摩西律法，好不好？摩西律法说不可以毁谤本性的官长啊，所以他没有诽谤，好不好？他没有诽谤，他只是说你按律法审判我，你不应该打我，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主要的交通就是23章，这里保罗说到良心的问题。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保罗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说到良心。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里说到良心，那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第一处请我们来读诗篇，第51篇，第十节，就是这一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好，这个正直的灵，正直的灵，就是说我们灵里面有个功用，是叫人行为正直。正直的意思就是不能做犯罪的事情。因此灵里面有个功用叫正直的灵，就是良心。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里面对神有三个功用，一个就是敬拜神， 用灵来敬拜神，这个就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那个心灵没有心智，原文没有心智，个灵也没有个子。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
好不好？这个灵是人的灵，好不好？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是要用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人的灵是做什么用？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神。我们不是在嘴巴里敬拜哦，好不好？必须回到里面来去敬拜。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聚会都要在灵里面啊，因为灵是敬拜神的地方啊，灵里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就是刚刚说的正直的灵。良心就是给我们人分辨是非，你做任何事情该不该做，是非对错啊，就是我们的良心。它是分辨，是非，善恶，对错。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我们说话也好，思想也好，你做任何事情也好，一定有一个是非在里头。我说这句话是谎话，那是错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话也好，我思想也好，我做任何事情也好，是非我要把它分清楚。是非有什么来分辨？良心。所以叫做正直的灵，好不好？好，所以良心就是正直的灵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正直的灵啊，那就是灵的功用。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是灵的功用。你不孝顺父母，不听父母的话，欺骗了父母，好了，这意思是良心就不平衡了啊，良心不平衡。所以有个孩子几岁就偷婆婆的钱，妈妈的钱，以后大了心疼了，就问你有没有罪？我有。什么罪？我小的时候悄悄偷妈妈的钱，那个叫什么？那就是良心，良心的功用。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功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常常把良心翻译成另外的一个名字，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第14节读到15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了，你看刚刚他都对了，是非之心在原文不是是非之心，是良心。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你看什么是非之心，也可以把它翻成什么善恶之心，也可以把它翻成对错之心，好不好？那就是良心的功用啊。实际上原文就是说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所以保罗就是说他是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他从来没有把一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去，他没有。所以以色列人的律法他都没有干预的，你们可以守你们的律法，对不对？我不干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律法，所以他保罗说特别是在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就说到他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1节，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律法，在基督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律法嘛。但是这一段圣经它有几个字翻译的是不准确的，好不好？但是像犹第20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这个做字原文不是做，后面所有的做字都不是做，也是像是这个像字，不是做，好不好？所以你看像这里20节，像犹太人，我就像犹太人，我要成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虽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在律法以下的人，好吧？是用的这个像字啊，这里有两个像，一个是像什么人，我就像什么人，我就不是做什么人，好吧？就是这一段圣经。所以保罗你说他没有律法，他不守律法，不守摩西律法，但是他说我有律法，基督的律法，好不好？既然我们都有基督的律法，所以我基督的律法里头就有良心。那么在良心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进来，圣灵是住在我们什么部位啊？住在我们灵里，我们灵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或者基督徒的灵里面有圣灵的功用，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功用比任何外邦人都要强，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提醒我们，好不好？外邦人他没有圣灵，他只有良心，而且外邦人的良心也会受很多的影响。比方说像我们中国人像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小孩子他们就受了很多政治的影响，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良心，你们听没有听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做李锦泉，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四川省的省长，共产党员。他年轻的时候，他亲手用枪把他父亲枪毙了。 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地主，他为了有表现，我和地主划清界限，一枪把他父亲枪毙了。请问一个儿子能够枪毙父亲吗？这个良心有没有良心啊？他的良心受影响没有？受影响，好不好？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良心，基督徒的良心里头住了圣灵，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别人枪毙你的父亲杀死他，你自己不能伤害你的父母，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你必须孝敬父母，好不好？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良心的在基督徒身上是很重要。保罗告诉提摩太，常常也提到良心的问题。我们来读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好不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应该无愧，好不好？无愧原文就是不，就是完整，没有缺陷的，好不好？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良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一直到今天。啊，这是保罗。那么因此今天保罗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任何一个思想，那就是良心，也就是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你应该怎么做。那这个良心就是是非对错善恶，我要把它分清楚。不对的事情我是绝对不能做，谎话是绝对不能说，好吧？啊，这是良心。啊，因此，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特别是保罗提到良心的问题，啊，那就是，保罗也给提摩太讲到良心，要有无愧的良心，不能丢弃良心。啊，如果丢弃良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了。好，我想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特别是说到一个良心的问题。良心是灵的功用，好不好？所以说的是叫做正直的灵，好不好？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补充的。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